信息协调员。俄联邦完全支持您做的努力。我们特别注意到瑞士建设性的作用，在这个专题方面。协调员，请允许我直接提您的非文件当中所设的那些具体问题。各位都知道，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要建立一个科学家咨询委员会。但是呢，还请允许我来答复您的文件当中所提的问题。在这个授权这方面，这个今后的科技机制的这个授权问题，您问到有关的一些七审会所商定的问题，在监督科技发展方面的这个清单，在非正式磋商当中列出来，当时马来西亚同事所主持的 Zaid Rastan 先生，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全面的清单，同时他也有这么一个地位，也就是大家都是商定的。向来就大家已经商定的案文来开展工作，总是比较容易一些吧。下一个问题涉及有关的进程，各缔约国怎么授权这个科技审议机构来开展工作进行审议，这问题当然跟我们的这个整个控制计划有关，但是呢，从我们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在这个机制下所审议的相关内容可以由专家们本身决定，而如有必要也可以由特别的指示做出，这也是各国政府可以授权的。您的下一文件的下一部分讲到了它的组成，这个科技审议机构的组成，我们也理解，要么建议一个开放式人数不限的，或者是的机构，或者是建议一个委员会。我们比较倾向于建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将是一个工作机构，旨在达到具体结果，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我们的建议是根据我们已经成功的国际经验得出的，上周化武组织的同事们也开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
他们给我们讲了在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代表政府的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一个模式，这些专家呢是由政府来任命的，这个模式呢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模式，不仅给我们能够提供机会来成功进行审评，并且呢还有这个公平地区分配。在介绍过程之中，科技咨询机构OPCW 机构的代表做了发言，还有呢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对西方组的代表，亚洲组的代表都做了发言，东欧组代表也做了发言。我们知道 这个科技委员会的确是反映了地区分配的原则，并且这些议题上的问题呢可以有效的处理。那么这两个模式如何能够结合，那么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和这个不限人数的开放的机构，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可以利用这个化武组织它的模式，这一个科学家的这个咨询机构，而同时呢有一个政府专家的这个不限人数的机构，这些这个专